是我们在这一个特殊的时期，能够在你的真道和真爱中生活，能够继续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使这一个恐慌在我们的心里没有可以站得住脚。愿你属天的平安临格在我们生命当中，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
好，那我们来今天来听一段福音题，实际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关于拉撒路生病死亡跟复活的事情。这本来是一整章的故事，但是我们不会把整个章节都读完。我们这是从约翰福音28章读到45节。中间这一段，奉主的名。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的在家里安慰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住往坟墓里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生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那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 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在着的人众人，叫他们的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里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剪开，叫他走。”他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哦，这段圣经中记载的拉撒路从生病，然后呢，有这个亚撒路的这个派去的人去请耶稣，可是耶稣呢，不但没有及时的来，而且还在那个地方耽搁了2天。然后当去到拉撒路他们家乡的时候，把这个拉撒路已经实实在在的死了，并且已经埋葬了。这前后的过程总共是4天的时间，他在坟墓里面，从死到这样放在坟墓里面。那这个是他的一个这个耶稣叫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前面的一个背景。那我们知道拉撒路这跟这个马大玛利亚他们是姐弟三人，这个家庭非常的特别，被耶稣看为是他们是他最好的朋友。因为当主耶稣到南边去传道的时候，在犹大这边传道的时候，靠近耶路撒冷传道这些地方的时候，他总是会 啊，找机会去他们家做客。那这个啊，姐弟三人总是接待他们，不但接待耶稣，当然也接待也跟着耶稣一起来的这些十几个门徒啊。所以说，从这些的事情上，我们看到其实至少这姐弟三人这个家庭并不是次品的家庭，否则也招待不了他们多次的去他们家做客。而且呢从经文当中看到当拉撒路死了之后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或是周边村庄的犹太人都有去凭吊这个拉撒路的。所以说很显然拉撒路他们这个家庭是很有人缘的，或者是朋友也很多应该是有很好名声，也许可能有也有不错的这个社会地位所以说在耶稣在去叫亚撒复活的时候，很显然的不但是玛利亚在哭，马大在哭，还有不少的犹太人很惋惜拉撒路死了大家都在悲伤当中。那马大和玛利亚先后的见到耶稣马大是直接冲到村外去，因为听到有人说耶稣终于来了。那马大的第一句话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那当玛利亚也接到报信说耶稣来的时候，他见到耶稣的第一句话也是说，主啊你在这里我兄弟，我们的兄弟必不死。从这两句话看到，其实在这一个两姐姐在面对这个弟弟死亡的时候，他们除了心里悲叹，实际上对于耶稣的这一个没有及时的到来，其实已经有一些失去耐心。他们也许不敢责怪主耶稣，因为他们对主耶稣有那种非常深的爱或是非常深的敬意，但是他们心中，当他们心里面不约而同从口里面发出来说，主啊你落在这里，我们的兄弟必不死。那换句话说，如果说是一个真正是抱怨的话说等同是说你见死不救，因为其实你是有能力，你如果及时的出现在我们弟弟生病的时刻的话，你可以叫他不死，我们也不需要面对拉撒勒死亡这么的悲伤失去这个至亲的这个弟弟。那从这段故事的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没有来之前，他接到这个关于拉撒路病了的时候他就跟门徒说或是来报信的人说，这病不至于死。然后呢，当他又在这他当时的地方单言的时候那两天的时候之后，他就跟他的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病了拉撒路睡了，我们要去叫醒他。那这些门徒的反应是说既然是睡的话，那说明他的这个病就好了可以。可是他们不知道耶稣在讲其实是说亚拉撒路死了我要去叫他复活。那门徒以为是他正常的这个睡了，所以说耶稣就明明告诉他，我们的朋友耶路撒冷死了，我现在出发去把他叫醒，我叫把他叫复活是为了这个促使你们的信心和这个建立这些为拉撒路去世之后他的这个姐姐或是当时在凭吊的这些犹太人的信心。因为实际上在当时的处境是耶稣要去的话也是有威胁，因为当时已经在这个传道的这个最后期，有很多的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当时想要捉拿耶稣想要害耶稣这些门徒就劝他说你还敢去吗然后可是当耶稣在那个时候已经讲过是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其实也是有很多人退 退开，不再跟随耶稣。所以这一次按照耶稣的计划里面，在拉撒路生病，然后接到消息请耶稣去，耶稣就不是及时的去，马上就去，还是继续待业两天，然后直到耶稣这个拉撒路死透了埋葬了之后他才出现。其实整个过程中可以说是都在耶稣的这个计划当中。虽然这个拉撒路的这个姐姐们这些犹太人他们也不明白，反而犹太人说耶稣可以叫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重见光明如果他及时来的话，岂可以不就可以叫这个人不死吗？他们也是同样跟这个拉撒路的两个姐姐一样的同样的这个想法那对于在耶稣在要上十字架之前耶稣在这个传道的后期把耶稣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从坟墓出来这件事情是一方面继续显示了耶稣具有这个掌管生死的一个这个全能他不需要用药物，他只要一向上帝祷告完了之后一声呼叫，拉撒路就可以这个灵魂重新回到他身体，重新能够恢复这个呼吸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要彰显的爱虽然人不太能够理解但耶稣的爱是这个真爱。第三方面，这个拉撒路复活的意义就在于说，当耶稣要面对他将要上耶路撒冷被受审判被鞭打至终被钉上十字架这个过程最后耶稣要继续坚固这些信徒的心，使那些退去的这些犹太人能重新回到耶稣跟随耶稣的这个行列里来。所以说是可以说是将他耶稣将要钉十字架受死未能受死的这件事情会给信徒的这个打击，信心上的打击降到最低。可是虽然后来门徒其实也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反而是因为耶稣钉死之后他们伤心，可以说是绝望过度，反而把耶稣所说的话其实忘记了，把耶稣之前所做的事情可能他们也遗忘了躲起来也好，回去重操旧业去挡鱼也好，都显示出他们的信心是在一种特殊的时期是非常的低落和恐慌的恐惧战兢的。那可是当他们重新被圣灵的这个降临建立起他们的信心的时候，他们就回过头来回想到耶稣在地上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说呢，但对于他们后来传道向四面八方去把耶稣这个未能复活的这一个好消息传递给当时的这些民众的时候，这是都是一个一整体的一个是这个依据来的。因为没有经过这个极度的悲伤甚至恐惧害怕失信的状态，他们后来被建立起来也不会建立起那么冒死去传道的这种的热忱呢。所以说他们后来这些门徒的传道其实是不只是说餐风露宿的这个状态，更是说冒着这个完全会被逼迫被抓被加到监里面的状态底下，他们仍然没有这种失落他们的这个动力那种热忱。那透过这段圣经，其实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两面的东西。一面什么是正道，什么是真爱，另外一方面是讲到信仰的绑架和道德的绑架的这个区别。那因为圣经里面有讲到是说，我们要相爱的话就要更多的互相的亲近然后呢这个信徒是不可以停止聚会的好像停止惯了的人或者是说这个 上帝应许这个他的子民啊，虽然有在瘟疫流行的时候千人扑倒在左边啊，万人死在你的右边，你也不用害怕啊，白天跟黑夜的这些瘟疫和这个毒箭你都不用去担心，然后你还是要啊这个相信上帝的这个大能，要遵行上帝的这个命令啊，要相爱亲近，要常常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假如说你可以在网络上听到某一些牧师还是继续的鼓励这个他们教会的信徒说，你们要回来教会聚会啊，你们不来聚会是对上帝没有信心啊，这样其实算是一个叫做信仰上的这个绑架，或是对信徒信心上的绑架。因为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已经很清楚的定性，这一次所谓的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这么大面积的流行，我完全已经把它定性为是一个瘟疫来的。既然是瘟疫的话，它能够人传人啊，而且它能够导致人死亡，因为现在的医学的发达导致这个死亡的人数降低。假如说是在100年前的这样的瘟疫 流行的时候，死亡率降一定是大幅度的，可能是整个村庄整个镇整个城市全部死光光的一种状态。可是现在的医学是导致人可以及时的去得到救治啊，这个死亡的比例其实是算是比较低的状态。可是这个100多少个国家，现在150多个国家，总共200多个国家，世界上有150几个国家是拜什么所赐呢？拜现代交通的便利，快速的把人带着这个病毒的这个人透过飞机运送到另外一边，无论是旅行、探亲还是公干，那是拜这个这个现代工具快速投送人的这个所赐。所以说在现代来说的话，那死亡人数是没有像古时候那样子的会死得那么厉害的，碰到大型的瘟疫的时候。可是现代却是这个扩散流行的这个广度这个影响力也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之前可能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感染，或是整个欧洲的一些国家感染，总不至于快速的蔓延到世界各地，因为当时坐船要几个月的时间，不像这十几个小时就可以从中国到美国所以说是现代社会其实有利有弊。那我给大家读一段诗篇里面91篇的关于上帝对我们对他的子民或者对现在的基督徒的一个保护的一些应许。这段圣经本身是非常给这个恐慌中的人们一种安慰和鼓励，一种盼望的。可是如果说能拿这段圣经来耸动人啊，鼓励人啊，一定要继续的能面对面的在教会里面崇拜拿来作为一个绑架的话，其实就把那个神的正道给扭曲了。这段圣经这样讲，诗篇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这个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午间灭人的毒病。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安进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穿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借大双杖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患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诸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是一段非常有力量的一个上帝的一个应许，对于他的子民的一个保护的应许，拯救的应许。当听了这段话之后本来如果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可是如果一些糊涂的传道人拿来作为一个要人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上帝有绝对的全能可以保护我们毒病也好，瘟疫也好，总不临近我们，我们这群人是特殊被保护的群体你们完全可以这个放心，可以去聚集在一起继续的崇拜聚会上帝一定会保护你们的。如果你们不这样相信的话你们就是没有信心这就变成了这个信仰信心上的一种绑架。因为很显然的，在这些的看不见，肉眼看不见的病毒面前，它还可以这个空气的传播，不只是手嘴的接触就可以传播，甚至说它还可以没有症状的潜伏没有症状的情况之下潜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更久的时间。在这样的状态底下，很多人在没有发现，很多人还没有检验出的时候，其实他一直就是在这个病毒的这个流行的传导者，就是那个媒介。假如说你仗着我是基督徒，我不怕我有信心对上帝这个拯救的能力、保护的能力医治的能力都有信心，所以说我们可以任意的可以去。那我还真实的听到一个牧师讲到一个美国教会，他说美国教会有一些的公民的基督徒，他们要坚持在教会里面聚会，所以那次他们在教会里聚会有六个人，虽然很少，那牧师当然建议他们说你们要相差六次，相隔六次。他们以什么理由要继续聚会呢？这个州政府也好，政府也好，他们已经鼓励大家留在家里，号召大家没有必要不要出去可能也发行政命令。可是他们说，我们有是美国公民，我们有这个信仰的自由，我们有集会的自由，我们要现在要争取我们的权益，我们要继续到教会去，然后面对面的在查考圣经祷告，或者这样的一种活动。你说这是出于上帝的正道吗？这是出于上帝的真爱吗？这是出于在这种特殊的时期里面是该争取所谓个人权益的时刻吗？保护自己，把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足够的这个防护的措施，少跟人接触，其实反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是一种爱的表现。以前爱的表现是爱要亲近，爱要常常聚在一起，一起吃喝开 party 互相表明亲热现在呢，拥抱握手，甚至于靠近太近，无论是跟邻居跟你的朋友， 因为最近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哎 Mike、这个钓鱼的季节到了吗？我们要好不好不在西雅图本地，我们跑到几个小时以外的这个地方去钓鱼好不好？我说啊，我们还是算了吧。因为说实在的，不一定是他感染我，我感染他，但是如果万一跑到了这个钓鱼的地方两个小时以外，那群人也是这么想啊，我们在西雅图这个本地哈、啊，不要去钓，我们两个小时以外跑到海边更远的那个这个太平洋的海边去钓，就没有可能啊发生这个接触了。但是你又不知道那边有没有也像我们这样一群的朋友跑到那个岸边去，而他们是带着病毒的，你不知道的嘛。所以说人有一个防范的意识。几个礼拜以前我去这个每个礼拜我出去一次采购食物嘛。然后就碰到在沃尔玛碰到了一对的夫妻带着孩子。因为沃尔玛当时的这个70%的酒精已经架子上已经空了。结果呢有人说，哎，问工作人员仓库里还有没有，结果当时就工作人员从仓库里面就拿了一箱出来。那一箱可能是好像是12瓶还是24瓶。结果呢我一借我就先拿了两瓶。我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就碰到一对可能是墨西哥人的夫妻。那个太太呢马上就拿了几瓶。可是她的丈夫是用什么眼光看她吗？而且我又再去拿了三瓶。所以说她的先生的眼光是说，他看他太太的表情就是说，为什么这么这个小题大做，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浪费这些钱，对吧？一下子就拿这么多瓶，你看架子都已经空了，你们这样做岂不是，他心里面就说你们这样做岂不是产生更大的恐慌吗？他也瞪了我一眼，就是说不能够理解你一个大男人像妇女一样去抢那个酒精。这件事情他的太太做错了吗？他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自己的老公和孩子，他去多拿几瓶酒精就被他老公嫌弃。我呢又抢着多拿了三瓶，总共应该是五瓶，那一次抢到。这就是防范意识，这就是爱的表现。在人看来这个变成了婆妈。所以说很显然我们家怎么做呢？好，要鼓励弟兄姐妹，我早就预备了这种可以喷酒精的这个喷的这个瓶子，一瓶在车上，一瓶在家里。凡是出去买菜的时候，我在车上喷，在身上喷。然后呢如果去拿到那个超市的这个推车的时候，推车的把手如果当这些超市的门口有那些酒精的那个消毒纸的时候，就会擦这些把手扶的地方。而且拿到这些这个菜袋子，用塑料袋子装的这些菜的时候，我也继续喷酒精杀菌。因为现在有这医生说这个酒精是最有效的，因为有病毒在塑料上面有可以存留三天，对吧？然后呢在这个机动箱里面它可以活两年。很显然，所以说你去买的任何东西，拿回家的任何东西都要用酒精喷。所以当时抢酒精有错吗？这种防范意识有错吗？而且我们教会是可能比其他教会更早的，比美国教会或一些这个华人教会更早的关门不做礼拜啊。可是上帝也没有让我们闲下来，前几个礼拜是都是用语音讲道，现在是可以用视频，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个唱圣诗听讲道。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引起重视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还鼓励弟兄姐妹，不是拿着自己个人的权益说我有集会的自由，我有信仰的自由，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在这种特殊时期你还是要听这个政府的号召，尽可能的 留在家里，少出去。不但保护自己，也是对别人负责。所以说，政府的无论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还是号召大家、鼓励大家不要随便跑动，其实都是要听的，那是出于爱，那是出于责任。所以说，人如果把圣经这个或这个错误的去解读，然后强迫人勉强人去理解，在这个正常情况之下的一种解释，在一个非正常情况下解释出来是完全相反的意思来的所以说呢，那另外我鼓励弟兄姐妹，在如果你能够在家里这个吃喝的充足的话，就尽量不要再去逛街或是买菜。然后呢，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要出去的时候买菜买喝的话买食物的话，那你就随时还是要第一时间，家里没有酒精的话，你先去这个沃尔玛也好，福德玛雅也好因为基本上这些超市现在还是没有戴口罩，鼓励戴口罩的，因为戴口罩就会引起恐慌。你去华人超市，很显然你就要戴上口罩，因为你不戴口罩反而会引起恐慌。所以说去华人超市还是美国人的超市、白人的超市不一样的这个做法。OK， 那你去的时候，如果你家里没有酒精的话，你就去沃尔玛或者福德麦这些地方，一进去的口上都会有那个湿纸巾有带酒精的湿纸巾。然后你第一时间去找那个酒精，家里没有酒精就是补充酒精，70%就酒精度数是。那如果你非要去，没有办法，非要还是需要去上班的话，其实你还是要更小心。如果你这是自己在一个人的工作间的话，你自己戴上口罩 ，OK， 随时手边都有酒精，或是说这个洗手液还是要保护自己，因为你保护了自己，免受感染，其实就是保护家人、爱家人的一个表现。那另外呢，在家里你也不要闲着鼓励你做几件事情。一个呢，在家里的时候全家人就可以有一个这个快乐的时光运动游戏不要闷在家里恐慌然后第二方面的话，你可以多学习学习各样的知识因为这些除了关心这个疫情的发展之外，在网络上有太多可以学到的东西了那也不要闲在那里把自己闷出病来，然后产生忧郁症那第三方面的话除了学习各样知识和运动也游戏之外呢鼓励大家多看一些圣经关着没法出去的趁着这个机会多看一些圣经，可能比祷告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比祷告更来得重要。因为祷告，你看到疫情没有因为你的祷告下降的时候，你可能会失去信心，反而是要多看圣经。圣经的话全面的看了之后，你不至于是说迷糊圣经的话如果能够在看的过程当中能够受圣灵的引导，能够理解透彻的话这个你要抓住真道而真道和真爱在这种瘟疫特别的时期的时候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够以平常的这种理解平常的这个环境里面去解释这段话。我刚才讲到了这个爱要清净不可停止聚会这个瘟疫临到了，你就不用害怕上帝会保护，这些经文却有可能还有不少圣经里面的话，你要重新诠释它去理解它。好了今天讲到就在这里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不被这个道德所束缚和讲道不被这个信仰上面所捆绑，反而能够在这特殊的时期里面，因为靠主能够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够为这个世界来祈求赦罪之恩，来为这个世界来寻求主的拯救。也许我们也像这个 马大玛利亚的一样，心里面有相同的一句话啊，跟主说，主啊，什么时候你伸出手来这个啊救治拯救呢？这也许是我们弟兄姐妹心中这个啊这一个啊一句不约而同的这一个心愿，主啊，你什么时候来救治呢？不是控诉耶稣见死不救，而是让我们看到自己在这个瘟疫当中的责任和自我的防范意识，将上帝的真道和真爱活在生活当中。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下面是回应的诗歌，不能隔绝的爱。